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啊，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耶稣受难日，
其实每到这天的时候，在教会呢都会有一些的纪念的活动，
对，
来纪念我们的主在这一天的受难。
对啊，这是在2000多年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的纪念日。所以是一个受苦的日子，这人世间没有一样苦能苦过耶稣的苦。
其实新月有时候在生活中也会难免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哈，尤其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有时候觉得会有一些坎儿，似乎是过不去了。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上的那句话，我们要仰望那使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仰望十字架上受难为我们受死的那位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人生中的艰难时刻。
也许没有人会了解我，人生旅途免不了寂寞，我的快乐悲伤有人在乎吗？多少次失败一错再错，害怕面对内心的软弱，孤独唱着伤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前段时间我们有看到我们都很熟悉很喜爱的一位歌手蔡琴，他重新出了一张专辑
哈利路亚。
对，今天也特别呢想把这个专辑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去听一听。
蔡琴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也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哈。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呢也的确是非常的坎坷。首先呢是有一个曾经破碎的一次婚姻，然后呢她自己又身患癌症，然后又经过这种我觉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她是非常非常的苦闷的。
对，所以她痛过碎过也死过。
对
啊，这样痛的感悟让他重新回来的力量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是，那蔡琴呢他也是经过了生命中的破碎，就是在自己的人生他觉得已经几乎走到尽头的时候，我记得曾经他在一个访谈当中说到他都已经把遗书都准备好了，因为第二天要到医院里边去做最后的那个检查哈。他提前头一天把遗书准备好，把家里边的遗物就说这个送给谁那个送给谁，
是
也是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遇见拯救他的主。
对，所以他说他这个专辑啊，要献给世上所有的人去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也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来认识这一位曾经陪伴他度过死荫幽谷的主耶稣。
对，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亲爱主牵我手。
对，
这首歌的作者呢其实也是有一段非常艰辛非常曲折的一段人生经历。
对，他的原作者是一位黑人的福音歌手。
他
为什么可以写出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心痛的经历。在1932年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突然得知妻子难产而亡，几天以后他的孩子也夭折了。在这种打击之下，他就陷入了极度的伤痛之中，无法接受现实。可以想象那种痛是一个男人在短短几天之内遇到的，真的是比死比自己死还要痛的那种痛。
是啊，作者呢他其实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现实的， 最终他在自己与上帝的摔跤当中得到了安慰，所以他坐在琴旁就写出了这首《亲爱主，牵我手》。那这首歌呢，也曾经安慰了许许多多忧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也都有灰心疲倦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信心呢，也在这样深切的痛苦当中得到了历练。
为赞美代替忧伤，感恩的心不再彷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眼泪是上帝赐的礼物，伤痕是化妆的祝福，我用生命歌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都快出来了，
嗯，
多少次听，多少次都会得安慰。我今天才知道，这背后有这样一个让一个男人心痛的故事，他才能写出来这一首让所有人都安慰的歌曲。那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也真的和蔡琴一样，发出一种心里的呼唤。
对，
也许你现在还不认识这一位上帝，但是呢，请你们试着来认识他。或许你们会和我们一样经历上帝爱的触摸。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就听时间。
婆婆妈妈，
日子再难过也不会难过到得不着上帝的恩惠，
日子再美好也不会美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惠。
亲爱的朋友，亲情不断电每天与您一起经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惠。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守纪。
一样可爱。来加拿大住久了，才发觉我们华人跟洋人在生活上真有很多的不同，不但不同，甚至还相反呢。啊，比如说写字，我们是从上至下直写，他们是从左到右横写。笔墨， 我们用的是软笔硬墨，从前都是硬墨磨脂写字的，而他们用的是硬笔水墨。书本，我们在右边顶撞向右翻页，他们是在左边顶撞向左翻页。写日期，我们是年月日，他们呢却是日月年。写信封，我们依次写国省城镇路号码收信人的名字，他们写的次序啊是收信人名字号码路镇城省国。对人的称谓，我们是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女士，而他们呢是先生某某某女士某某某。在请客的时候，我们说今晚酒杯菜薄不成敬意，他们却说今天晚上我们的厨师用最好的手艺烹煮最好的菜肴，宴请我们最尊贵的嘉宾。在用饭的时候，我们的规矩是自己的汤碗饭碗一定要端起来用，而桌子中间盛菜肴的盘子绝不可以拿离开桌面。而他们的规矩呢却是自己用的盘子碗绝不可端起来用，而中间盛菜肴的盘子却拿起来传来传去。在收礼物的时候，我们道谢了之后就把礼物放在一边，不能够把玩，不能够拆开，他们呢却必须当场拆开把玩欣赏。如果收到的礼物是看得见的，我们就会说哦，这些我们有了，不必客气，您拿回去自己用吧。而他们却说哦，这个真好，正是我需要的。当别人称赞自己的时候，我们说哪里哪里，真不敢当啊。而他们却说哦，真的，谢谢你。当介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孩子佳明，七岁了，不懂事，很顽皮。而他们说呢，这是我的孩子彼得，才七岁，很懂事，是个乖孩子。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们对老板说，我是商科毕业，有五年工作经验，但是才疏学浅，愿跟随老前辈多多学习。而老板就问，那你可以负责哪些工作呢？回答说，我什么都愿意做，也愿意学习。在这种情况之下，华人老板就会想，这个年轻人谦卑受教，也肯刻苦，是个人才。但是洋人老板就会想，我是要请人才来发展业务，不是收学生来受训的，这窝囊东西要来做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做，难道是神经病啊？洋人在面试的时候，他们对老板说，我是商科毕业，拿到荣誉学位，有五年的工作经验，工作期间公司的业绩每年增长23%。老板问，那你可以负责哪些工作呢？回答说，管理行政都可以，我最擅长的是向外推广业务。 在这种情况之下，华人老板就会想，这年轻人骄傲自恃，好高骛远，非公司之福啊。而洋人的老板就会想，哎，这年轻人自信积极有胆识，是个人才。哎呀，这样的文化差异呀、啊，叫那些天天在外头受教育工作又天天回到中国家庭的青少年儿童们会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而移民到外国又不甘放弃中华文化的家长也不断地问，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多年前我在北美洲探望一个家庭，我把一份礼物给他们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他高高兴兴地伸手来拿，妈妈说两只手拿，他赶快双手来拿，但是很困惑地问妈妈说，妈妈，这礼物又不重，我一只手就拿得动啊。这引得我们哄堂大笑，孩子却羞怯地躲进妈妈的怀里。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领会到在外国当中国妈妈的困难。在另外一个家庭，我们跟一家人在内厅谈话，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四岁吧，一直在厨房里面翻找东西，他的祖母忍不住地问，你要找什么？孩子说，婆婆，我的傻子饼在哪里啊？我们都愣住了。祖母打开厨子拿出来递给他说，不是傻子饼，是薯仔片。这下引来了轰然大笑，孩子讪讪地走开了。我想在外国当中国孩子也不容易呢。也许不固执，不忤蔑，不善笑，不拘泥于表现的方式，开怀地接受良好的动机，那应该是化解两极的好办法。其实身为长辈的不也落在同样的泥沼里吗？孩子说，嗨，老爸，我有话跟你说。做爸爸的真不能忍受这样的轻佻，然而只要孩子心中敬爱，那跟我们古老的说法，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么说有什么两样呢？一对夫妻结婚五周年，多么盼望丈夫送上一打玫瑰，两个人吃顿烛光晚餐，可是没有，真是很失望。早上刚过十一点，接到丈夫的电话说，老婆，今天是我们大日子，别弄晚餐了，我在酒家订了一桌酒席，你呢找几位好朋友一同庆祝，我下了班直接去，你呢就跟孩子一块儿来。其实只要心中有爱，玫瑰与电话，烛光晚宴与大伙儿聚餐，都一样的温馨。在这个世风日下文化迥异的社会，很难分辨好坏和异同，幸亏我们有一本超越时间空间的圣经，万古长新，放诸四海皆适用。让我们谨记圣经的话，传授其中的价值观，带领后代敬神爱神，行上帝喜悦的事。那么 不管是黄皮白心、黄皮黑心、黄皮棕心，都一样的可敬可爱呀、啊。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倾倒？造耳朵的难道听不到？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我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这个故事很好听，而且讲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当然这是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是就是有东方生活的这个背景，也有西方生活的经历啊。
是，
那就是说是很好像跟我们很贴近，但我不知道我们听友听上去哈、啊、会不会觉得就是跟你们的生活好像有点远，有点距离啊。
嗯，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呢，住在海外啊、
嗯、
那几乎每一个移民的家庭或者来这儿移民的人哈，刚刚一到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受这个叫做文化的冲击哈，文化的冲击就是说，哎呀，原来他们还这个样来做事、
嗯、
或者是这个样子来看这种、
嗯、
看待这个人际关系啦、
嗯、
或者是啊一些的价值观等等啊。那像刚才这个其实麦婆婆她也是这样嘛。
对对对对，她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对对，
这个
我觉得真的是她不是她这么这个很细心的啊、
嗯、
把这个什么用的这个笔墨啦、写字啦、书本啦，往是向右向左啦、日期的次序啦哈、
啊、
这个信封上写这个地址的这个习惯。
对, 对, 对，
哎，真的是，你没注意还不大觉得哈、
啊。我就说，只有麦婆婆啊，她就是那个年沿用下来用了很久哈、啊。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一样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这种差异哈、啊，这个方面就不会有差异。
嗯嗯嗯、
但是细想一下，可不就是嘛？我们中国古代就是从左往右翻开看
的嘛。是，而且古时候还是竖着写的 啊, 竖
版的
啊，现在是横版了哈、啊。
是没错。
那但是呢，还有就是那个在这个礼貌哈、啊，待人接物的礼貌方面呢，
嗯、
那真的是东方西方又是很不一样哈。
对，
那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国内呢，接触这个国际友人的这个机会也很多哈、
嗯、
特别呢是我们中国自从这个
奥运
啊，还有马上就要有的世博会啊等等、
嗯、
那这个就是这个外国的这些朋友们哈、
嗯、
都会到我们中国来哈，所以可能听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就是见怪就不会怪了。
对对对。
就是说原来西方人还很不一样、
嗯、
但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西方人呢、啊、也学了很多
中国的
这个习惯啊、风俗啊、礼仪等等哈。我发觉现在还不少的这个洋人呢、啊、他们拿筷子还挺流畅，
是
很
没错，
这个挥洒自如啊。
对对，
特别是像我的女婿啊，他们就是当然筷子已经用得很好了、
嗯、
但是每一次他到餐馆里面去呢，这个侍者呢还是会说看到一个洋人来的就赶快送上刀叉，他还会觉得很受侮辱，说其实我很会用筷子。
觉得为什么要就是给我不同的待遇。
是是。
那我觉得真的麦婆婆她这个就是很细心的点出来了，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文化习俗也好哈，
还有就是代沟啊，
那
叫两代之间哈、
啊、
上一代跟新小一代之间哈、
嗯、对对，就说不管这些呢，还也不管是你是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嗯、
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居住的哈、
嗯、
是在东方居住的、
嗯、
就是他最后不是说到嘛，是什么这个黄星 心儿哈，不管你是黄皮白心儿、黄皮黑心儿、
黄皮棕心，
都是很可爱的。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人。
其实对，都是神所造的哈。所有的人呢，其实都是神所造的。而且呢，你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为全世界的人啊、这个摆上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他爱我们，他不在乎我们是什么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啊，
是
就是不论是哪一个宗族的人呢，他都是这样的这么爱我们哈、他都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既然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嘛。
因为现在整个的世界呢，都因为这个 internet 啊，因为这个网络啊，
世界地球村
地球村呢都变得很小了，所以那种互通性、互容性就很强了哈、我们就应该有很多的彼此的包容，对方的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允许对方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允许就是说是我可以接纳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啊，我觉得不只是允许，不只是接纳，其实还要欣赏哈、还要懂得欣赏、
对，
其实你知道我常常就喜欢用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在一个花园里，如果全是一种花呢，你就会觉得很单调哈、你就是觉得很乏味。但是呢，你看那各种各样的花，颜色不同，姿态不同，形状不同啊，那有的是很薄啊，很细致哈、有些很粗壮，但是呢，每一样就是当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美啊，有那个互相的对比啊。
对，
所以其实人也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年龄哈、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都可以绽发出他当时的那种的独特性，跟他特别的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欣赏他，对不
对？
对
对对。说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哈、也是这样哈，就是不要倚老卖老啊。有这是方怡最爱说的一句话。
其实呢，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很怕老啊，说哎呦不行啊，我老了没用、其实才不是呢。我自己觉得我年纪越大哈、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过去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当然我要这个去无存精啊、就是说把那个缺点啊不好的地方除去，但是留下来的那些精华呢，其实是可以让很多人来分享的啊、
对、来造就我们这些很多很多的晚辈的。那也确实哈、就是真的是让我们两代之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欣赏哈、
那今天呢，谈着谈着，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好像这个
还没
意犹未尽呢，
对，而且眉飞色舞。
哎呀，一看表了，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哈。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反正啊，每天都有亲情不断电，每个星期都有婆婆妈妈啊，还有其他的主持人都会出现的哈。所以就是不论你是每天听也好，或者你有时间呢、就抓住机会来听啊。总之呢，我们就是不要断电就行了。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心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